们整个的教育子女的这个讲座的根基就来自于圣经。我们一把这个诗篇127篇第一节念一下，一二。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旧约圣经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部书。那么在这部书的最后的两句话是什么话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对吗？这就是神再一次向以色列人讲话，也就是200多年以后在讲话的时候，这是神对他们讲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看一看这句话说的是什么，一起来念，一二。
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他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旧约时代以色列民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当人和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由于第一关系的破裂导致人神关系的破裂，那么怎么样呢？一系列的人际关系都开始发生破裂，以至于父亲和父母和儿女的心都开始分开，开始悖逆。所以神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今天不是说我是先知以利亚，而是我们呼召现在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要成为先知以利亚，去向我们周围的人呼喊。我们要使，要一方面预表着我们的人的心要转向耶和华神，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中情况也是这样，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儿女开始背弃他们的父母，对吗？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咒诅，是我们离弃了神的一种咒诅。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做这个工作，就是让越来越多的那些背弃的儿女能够转回来，转回向他们的父母，来开始重新塑造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从而恢复我们家庭的关系，我们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你们会看到由于我们背弃的神，会造成了我们一系列的家庭问题的出现。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从近7、8年以来一直在这个收集关于孩子教育方面的一些报刊，我在做这个剪贴，你们会看到很多，就越来越多，每天你看报纸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孩子问题。这是一个，这是北京晚报登的，12岁的孩子怀揣遗书跳下楼，他感到我的压力太大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死了，好心人别办冤案，我是自杀的。就是孩子由于功课的压力压得实在透不过来，父母给他很多的逼迫，所以他最后怀揣遗书从这个楼上跳下来。这个成绩优异的初中女生为何自杀，也是因为功课太多的压力造成的。这个父母就是天天逼着孩子学习学习学习，没有给孩子很多的关爱，很多的必要的满足他里面的一些需要，只是在学习。那么最后孩子也是学习非常优秀，但是也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也跳下来。这是一个无痛人流谁在痛，由于这个家庭的破裂，由于父母给孩子的关爱越来越少，而只是注重孩子的学习，造成了孩子内心很多的亲密感的需要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从非常幼小就进入到两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各个城市现在都在有像雨后春笋一样的为少女做这个少女流产的这样的所谓无痛流产的广告到处都是。这是一个江西的报纸所登的，说无痛流产谁在痛，谁在痛，妈妈在痛，爸爸在痛，社会在痛，对吗？老师们在痛，但是孩子们不懂，对吗？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报纸讲的是卖血老汉与网虫大学生，就是父亲由于家里很穷，父亲靠卖血来供应一个孩子在西安上大学，然而孩子到了西安以后就开始用父亲给的学费天天上网，结果被学校开除，4年就在西安里面住在西安，天天就是上网，父亲以为他在上学，所以卖血来供应孩子来上学，而孩子却是天天已经上了4年的网，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呢，就是这一个高中学生血案频发，心理健康危机，现在在这个各个城市的一些高中生里面不断的出现血案，因为你看我一眼我就给你一刀，对吗？因为一句话就把人杀死等等，越来越频繁，对吗？为什么呢？都是因为父母不知道怎样去满足孩子心理的需要，而只是关注孩子的学习，对吗？花季少年绝望跳下，跟妈妈拌了几句嘴，一个这个花季少年10几岁的孩子跟妈妈说了几句话，说的我要不我就死给你看，妈妈说你死， 随马上就从十一层楼就跳下去了，就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儿呢有四个孩子，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也都十三四岁，都是因为父母离异，所以四个孩子就居住在一起，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那么就过起了一个小家庭的日子。然后在一个雨天等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孕妇，四个人一种无名火，四个人一起把这个孕妇就活活给打死了。最后警察问他为什么，他们就觉得要出一口气，觉得一股无名火药在里面燃烧，就是要撒口气，就四个人就残害无辜妇女。结果他们的这个，他们也是受害者，就是他们打死这个女人。然而这个报纸告诉我们说，他们本身这个四个孩子也是一个受害者。这个是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说等妈妈退休了一定好好陪陪你。这个妈妈是一个警察，他在忙着去修建急救中心，在安置防护网。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个警察聊天，我也说，我说你的工作是让人们不敢做或者不能做这些坏事，我说我做的工作呢是让他们从心里面就不想做这个坏事，听见没有，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妈妈就是这样的，她忙着去教育管教其他的孩子，去抓罪犯，但是她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女儿，因为她离婚了，所以这个女儿天天就说，妈妈你能不能陪陪我。妈妈给她的回答都是这样的，说呢，等妈妈退了休一定好好陪陪你，等你退休的时候孩子已经从悬崖上怎么样已经掉下去了。所以看看这个陪玩家教走俏京城什么意思呢？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儿女，把孩子交给保姆，交给幼儿园，交给爷爷奶奶，都到了寒假暑假的时候还没有时间给儿女，怎么办呢？就在北京就形成这样一个产业，什么产业呢？给孩子找陪玩家教。什么意思呢？雇那些大学生陪着自己的儿女，听见吗？一边给他们一些知识的传授，一边去玩，来代替行使爸爸和妈妈的权利。你们告诉我，这种能不能够代替爸爸妈妈的权利？不能的，对吧？所以这个陪玩家教走俏京城这个态势，你们告诉我是一个积极的信息还是消极的信息啊？是消极，是越来越多父母怎么样放弃做父母的责任，而是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听见吗？你就忙着去怎么样建急救中心，忙着去看护那个气垫，忙着去修建这个防护网，忙着去安探头，忙着去站岗放哨，然而你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却掉下去了。那么这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五天四夜有家难回，什么意思呢？爸爸妈妈离婚了，都顾自己的事情，找自己的去忙自己的工作，找自己的新的配偶，然后这个孩子怎么样就没有人管了，对吗？一个孩子怎么样五天四夜，爸爸妈妈都以为对方在看着自己的孩子，听懂吗？结果孩子五天四夜怎么样没有家可回，在外边流浪，是个女孩子，被居委会把他收留了，对吗？说求助本报，呼唤爸爸快回家吧。你会看到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都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呼求我们的家长不要再怎么样啊，忙于去修建防护栏，修建这个保护网，修建这个气垫，而是要从小就教你的孩童，让他走当行的道，不偏离正道，那么你以后就会非常非常的平安喜乐的，否则的话这个社会纠缠你一生的。那么大家知道，你会发现哈，就是我们即使我们拼命的工作，我们在发展我们的科学，发展我们的经济，你即使有多少黄金储备，你建立多少先进的企业，你有多么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你有多么现代化的工厂，然而未来掌握这些东西的人是垮掉的一代，你告诉我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对吗？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好像都在努力的工作，全力的去工作，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科学，要发展我们的各个方面的经济这个生活，然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后代已经一步一步走向了那这个堕落的深渊，对吗？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你们看啊，当我们把不重视孩子从小的教育，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你忽然发现神说啊，当你就好像是在圣经中讲，你好像把钱放在一个破漏的囊中一样，就你挣了钱你放在口袋里怎么样都从你口袋里流露出去了。那么现在我讲了这么多的青少年出现了问题，我们知道原来根源却在于父母和家庭，不在于孩子本身。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你会看到一个农民指着自己的庄稼说，你这个庄稼怎么长得不像老张家的地长那么好，你怎么不让它那么高，不像它那么茁壮，对吧？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可笑，对不对？原来 农民的地里面长的庄稼不像别人地里长那么好，是谁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不是苗的问题。因为苗是需要阳光、需要雨露、需要这个肥料的，对吧？所以是农民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这所有的青年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大家知道其根源都在其父母和家庭。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呢？就刚才我们的图一样的，他从悬崖上掉落下去了，但神要追讨你的过犯，因为你没有在家里面的最根本的地方呢解决的这个孩子的问题。好了，我们看看那么普遍存在的三种情况，我们的家长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家庭，就是你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你们家庭这个氛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举个例子，就好像这个鱼缸和鱼的关系，孩子就是鱼，家庭就是这个鱼缸和鱼缸里面的水，你们家里的气氛就是鱼缸里的水，这个家庭就是这个鱼缸。好了，那么家长一共有三种对待这个鱼的态度。第一个，有一种家长是买了一盆鱼，很漂亮的鱼，买了刚开始新鲜两天，怎么样，从此以后就不去理他了，那么也不换水，也不冲洋，也不喂他，对吧？就让他去自生自灭。这个鱼你告诉我活得了活不了？活不了的，对吗？好，这是第一种家长，叫做漠不关心子女教育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我不管，交给阿姨管，交给爷爷奶奶管，交给社会管，交给幼儿园学校，对吗？是我在学校当一个私立学校当校长的时候，很多的家长来就指责我们啊，你们学校怎么教育的？大家你会看到，其实最根源是在父母，而不是在学校，是次要的，是第二重要的，而第一重要的是家庭。好了，第二个呢，是不会关心子女的教育。就我们讲的是，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有一个大的一个，我现在说小的时候认为很大，现在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个我们洗澡的一个木盆，那时候盆是用木头做的，但是等我们长大了以后，这个木盆不能洗澡了，所以这木盆怎么样的，不见水，这木盆就散了架子了。所以为了让这个木盆能够始终还变成一个完好的木盆，你就要用给大家用水泡它。所以因为我们都长大了不用洗澡了，那么怎么办呢？我就用这个木盆呢养了一些鱼，这个木盆就成了我们家的养鱼盆了，对吗？那么有一次，因为文化革命，我都是十几岁嘛，十二三岁，文化革命了，停课闹革命，所以没有事情做，我在家里天天养那个鱼。有一次我别人破四旧，我偶尔捡到了一个被破四旧，破到了一个小龙门，很小的小龙门，我就把这小龙门如获至宝，把它带回家里，怎么样的放在我的木盆里面，对吗？我刚往里一放，就有一条鱼怎么样，就从这个小龙门的洞里面，哎，晃悠游过去了。哎呀，我是大受启发，我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没有事干，我天天就干这个，怎么样呢？我要让这鱼从这个小龙门怎么样钻来钻去，可是它不钻，我就开始往里边摆石头啊什么的，给它设置各样的关卡。我就让他钻，还是不钻，怎么办呢？我就开始用那个小渔网，用筷子，用勺子逼着他怎么样？反正没事干，逼着他钻。他钻过来，我就哎呀欢呼雀跃，对不对？然后他不钻，我就开始用勺子呀网去控制他。结果不久，这鱼都让我怎么样给折腾死了。这就是第二种家长，对吗？我要让这个鱼按照我的意思来游，不是让他自由的去游，而是我按照我的意思，我让你怎么游怎么样，我要从哪钻你就从哪钻，就是这是不会关心自己。我非常我爱不爱这个鱼，我爱这个鱼，对吗？但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我的兴趣、我的想法，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掌控。这孩子像你手里的这鱼一样，也被你折腾死了，对吗？快，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快被折腾死了？第三个呢，就是鱼缸的破裂。鱼缸破裂就是父母关系的破裂和婚姻的解体，这是给孩子造成最大的一个伤害，就等于是鱼缸怎么样，鱼缸破了。鱼缸破了，你告诉我这鱼能不能活？定死无疑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发现，我一来讲啊，这个三个状况，就是这个婚姻的破裂以及家庭的破裂是对孩子是最大的伤害，对吗？那么我们一来看，第一个，大家这个，如果鱼缸里的鱼不活跃，我们家长都是这样的，都指责了鱼，你怎么不活跃呀？你怎么不像呢？都是这样的，对吗？你要考虑换水，要改变家庭的氛围，对吗？而不要考虑扔鱼换鱼，对不对？鱼不行，不是这样的，而是你的鱼缸和你的鱼水不行。刚才我讲的就是父母在埋怨儿女表现不佳的时候，就像是你在抱怨是鱼缸里的鱼已不活跃，以及抱怨像农夫抱怨自己家里的这地里的庄稼不如别人地里长得好是一样的情况。那么现在能不能够看到孩子的悖逆、孩子的堕落、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在于园丁，在于农夫，在于养鱼的人。阿门。在于父母。
请你多为他做些事，多对他说些赞赏鼓励的话， 多花时间和他相处，多以温柔的手辅助他，多送他一些惊喜。听众朋友，记住，实践这五种爱的语言，让爱常住你的家。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这就是在这个有一本书叫《六 A 的力量》里面的这个话，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环境，就是生活的环境，孩子成长发展的这个环境，对于孩子的品格的打造，有着这个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一二。
生活在
一
场指责中的孩子，
吹毛求疵、尖酸刻薄；生活在敌意愤怒中的孩子，性格暴躁、争斗不和；生活在嘲笑奚落中的孩子，缩头缩脑、自卑怯懦；生活在耻辱羞愧中的孩子，没有自尊深感。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每个第二句，每个后半句都是告诉我们现在孩子存在的严重的问题，但是原来这个严重的问题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生活环境造成的。因为上帝给所有的家庭的孩子，大家知道都是天真无邪的，是不是啊？都是非常好的孩子，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后面会出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家庭生活的环境造成的。好，反过来看，好的生活环境对孩子的品格会有积极的影响。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念一下，一二。
容忍和性格
会心胸豁达、平易近人；生活在鼓励和推动中的孩子会倍觉安全、自强自信；生活在
赞赏和肯定中的孩子
会体谅别人、支持他；
生活在正义和公平中的孩子会掌握原则、
敬畏分明；生活在安全和稳定中的孩子会心态平稳、信念坚定；生活在支持和认同中的孩子会珍惜生命、自爱自尊；生活在无条件接纳中的孩子会生活在上帝爱里。所以你看，这个家庭的环境对我们孩子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对吗？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一基督在马太福音说的，他说因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个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儿，说出什么样的话，他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就像我这个水一样的，我现在倒出的水和里面的水一样不一样？完全是一样的，对吗？一样。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往他里面输入什么，他长大了以后怎么样，他就给你倒出什么，还给你什么，对吗？你给他倒的是善，他回来怎么样，就回给你善。你给他倒的全是恶，所以你会觉得哎呀这么恶啊，你怎么，原来都是你的责任，你给他注重这个东西，所以他回给你这个，因为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不会说我给他善他给我恶，我给他恶他给我善，不会这样的。对，你给他往里放什么，就像孩子有点像电脑一样的，对吧？你给他输入什么样的程序，他得给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那么我们现在一看这个三种家长这种状况，我一直来分析。第一个，我们看看这个不关心子女教育的家长问题所在，他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多的家长，第一是认为这个孩子生长啊，我小时候就这么生长下过来的啊，他也是这么过来的，对吧？我跟老婆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也就过来了，没什么呀。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客观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我后面会讲这个客观的因素。我们有很多的，就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家庭，因为人们对家庭传统的对家庭的重视，社会环境的比较干净，而且家里的子女多，他们互相有一些沟通和这个互相的满足，而且父母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事情做，下了班就跟家庭在一起，就你有很多你不自觉的你就满足了一些必要的一些需要。而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认为既然是这么自然而然的事儿，就让他们自然而然长吧，你把这个鱼就放那里不去理他，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再一个呢，父母忙于自己的事业工作，包括我们信徒你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你认为你为神做事工，对吗？你在天天在传福音啊，在给别人讲道啊，你忽略了对孩子对家庭的关注，或者是有的人是叫个人的享受，那这个时候你都会使你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你要注意到，世上没有任何的成功可以弥补你在孩子家庭教育方面的失败的。父母们，你一定要注意，你不管在别的事业上，别的事你取得多么大的成功，你成了有名的人，你成了成功的这种科学家、作家，你成了非常做出很多事业的官员，你成为一个大企业的老板，你不管在任何方面的成功，他都不能够弥补你在孩子教育方面的这种失败。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得到这样的启示。我们知道撒母耳记里面讲了一个人叫做以利，以利是神非常喜悦的一个仆人，他尽心尽职尽责的在神的殿堂里面来得侍奉神，而且他是撒母耳的老师，撒母耳是非常有名的祭司，是神的仆人。然而以利在一个事情上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就是他的两个孩子，真的，他两个孩子是非常悖逆的人。然而神没有因为以利做了那么多讨神喜悦的事情就说好你孩子不行我就放你一把，我就饶恕你了，没有。神通过撒母耳告诉以利说，因为你没有管教你的儿子，所以神就必要惩治你，结果他两个儿子要同日而死，对吗？两个儿子在同一天就死去了，而且就在他儿子死去的当天，他听到这个噩耗之后怎么样呢，以利竟然折颈而死，他一听这个消息往后一倒把脖子给碰断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你没有教训你的孩子，神必会追究你的渎职罪，因为父母在孩子身上的这个责任神是交给了你，你是神的管家，记住。所以如果财产出了问题，神主人一定是追究，不会追究财产的责任，对不对？他追究的是管家的责任，你就是管家，所以主人一定要追究管家的责任。另外一个大家注意，列王记下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记述了一个情况，一二上伯利恒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关里出来，滋养他们，秃头上去吧，秃头上去吧。
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
那么我讲了一遍，你会看到，当时以利沙要上这个伯特利去的时候，这些孩子为什么敢出来以后嘲笑他？哎，嘲笑他的这个秃头，他们对以利沙的态度反映了谁对他的态度？反映他们家里的父母对他的态度。所以大家看，所以孩子的这种无理，孩子的这种态度，跟他们的家庭有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的。所以反映他们家庭的教育的，就告诉他们说，任何一个孩子，大家注意，我们去有的时候我去某些教会，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发现有的孩子也不用筷子，拿一个菜上来以后，咔用手就把自己最好吃的拿着吃，他的这个所有这个举动，大家注意，反映了什么？反映这孩子无理吗？不是的，反映对，反映一定是家庭的问题，听懂吗？所以我们讲孩子的这个无理一定跟家庭教育有关系。再一个，神会不会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嫌小，就让他们这么下去？不会的，神一定会要那个自然的规律去惩治他们，让他们自己要从里面学到这个亲自的管教他们。那么当孩子受到这种管教，谁来承担这个严重的后果？谁来承担？是父母要承担这个后果的。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孩子，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青年人为什么在学校里面一点事动刀子大打出手，或者偷别人东西等等，这些事情当他们被警察局抓起来之后，或者是管教的时候，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先生，父母呢？对，还就杀了人，他这个孩子都他要当受了很多的牢狱之苦，但是承担这个责任的是他的父母要承担这个责任。你看到没有？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父母你要注意，你必须要重视孩子的教育。大家注意，这个家庭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场所，而不是学校。我刚才讲了，我在学校当校长的时候，对吗？家长，你们学校怎么教育的？当时我还觉得这是很理亏的，对吗？是我怎么教育的？现在我后来才明白，原来孩子到学校是把在家庭所受到的思想的灌输和这个品格的塑造的状况怎么样带到学校去展现。老师，你一看到这个孩子的状况，你就八九不离十能够猜到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听懂吗？他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不是这样？是的，你看到没有？就是说，那么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母亲怎样，女人怎样。他还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上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他这个耶稣是从某一个侧面在，因为他要差遣他的仆人去外面传道的时候，他会受到很多的攻击啊，不好的一些虐待等等。他告诉说，连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是你们的老师，我都受这样的对待，你们也不爱护，你们也肯定会面临同样的一个挑战。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告诉我们说， 什么样的，就老师会带出什么样的学生，对吗？老师的状况跟学生，而且主人和仆人的，就是就告诉我们，就是学生和仆人受谁的影响最大，受他的老师和他的主人的影响是最大的，告诉我们这个情况。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孩子也受父母的影响是最大的。另外一个，在孩子教育方面的失败，你要是没有重视孩子的教育，那么孩子的教育的失败将成为父母一生的愁苦的。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箴言十七章二十五节，一起来念。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你发没发现，我旁边有很多的同学和朋友哈，现在他们生活也不愁了，工作也退休也没什么愁的了，现在每天吃不好睡不好，什么问题啊？就是孩子的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但是我和我的妻子哈，因为我讲刚才跟大家讲，我的孩子在九岁的时候，我的妻子就辞职。那个时候，对于专职做妈妈的人称呼是家庭妇女。当时我们刚信主不久，但神这么带领我们，我的妻子就辞去了工作，在家里开始专门的来带孩子的时候，那时候又受到很多的嘲讽，但是我们相信那是神的带领。结果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祝福，我的儿子跟神的关系非常好。我不担心我的儿子，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已经跟神建立起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会看到，但是那些平时我和我的妻子在拿出很多时间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我的亲戚，他们都怎么样？忙他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给孩子。而后来怎么样？他们就去开始要去忙着建，大家注意，忙着去建急救中心，忙着去建这个防护网。你付出几倍的努力，这个事倍而功半，事是几倍。而你却得不到这个几分之一的这样的好的这样的效果。那么同样的，你看箴言二十九章十七节说，一起来念，一二，
管
教
你的
儿子，
他就使你得安息，
也必使你的
心里喜乐。
所以你少他年轻的时候，你管教他怎么样呢？他使你得安息，对吧？你会非常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乐。你看呢，平安喜乐是这样得来的。即使你现在大家知道你自己的灵命可能有很多发展，你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但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失去了没有跟孩子有这样很好的一个关系，你会发现现在真正搅扰你的就是你的孩子。